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第一次来到刘文家的时候，刘文的父亲刘能和奶奶边慧正在吃早饭，很简单的小米粥就咸菜，整个家里面冷冷清清的，无言向我诉说这个遭到巨变的家庭的悲伤。刘能昨天傍晚在处理尸体的时候我是见过的，他也认识我，一见我过来顿时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，说：小法师，你来了，一起来吃早饭吧。我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，说我在村长家里已经吃过了，这一次过来就是要问问刘文的奶奶一些事情。刘能把我们招呼进屋里面，然后才又回去吃饭。刘能一走，周静就凑过来和我说：天哥，我知道那老奶奶为什么能幸存下来的原因了。哦，我一愣，蹙眉问他：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？周静点点头，沉声说道：刘文的奶奶阳寿快尽了，是寿终正寝的喜丧之象。雪藏之象就是说啊，这个人在去世的时候没有一点痛苦，可能做着打盹功夫就会长眠不醒。这种人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啊非常少见了，因为人这一辈子前生所作恶业都会从死开始一一得到果报的。但凡死得无比痛苦的，不是这辈子做过恶事，就是祖宗没有积德，荫庇不了子孙，还把祸害转嫁到子孙身上。能有喜丧之象的人，要么是这辈子大善，要么就是祖先积下德，而且还是大德，为后人传颂，所以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好结果。我心中一惊，这位老奶奶还有多长时间？
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。
周静沉声说。
也真是因为她马上要寿终了，身上阳气弱的简直和胸口憋了一口气挤了似的大粽子没什么区别，这才没被那害人东西给发现，幸存了下来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想了想，我又嘱咐周静一句：喜丧之象你知我知张哥知就可以了，别告诉刘家的人啊。他们现在逢遭巨变，失去两位亲人，如果再说出来恐怕刘能会崩溃的，喜丧之象也会变成恶丧了，明白吗？
我晓得。
周静答应了下来，我这才终于松了口气。这小子嘴上没个把门的，还不懂人情世故，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因为一句话搅局，我不得不提醒一句。这时候刘文的奶奶边慧在刘能搀扶之下走了进来，老太太哆哆嗦嗦的就坐在我对面，问我说：
小法师，你想知道一些什么呀？
于是我就问起那天晚上的情况，边慧老奶奶也和我详细地说了起来。那天晚上边慧老奶奶其实睡得挺早的，毕竟人岁数大了，一旦晚上就开始昏昏欲睡，这是很正常情况，所以那天晚上边慧睡得特别早，和往常一样八点左右就睡下了，迷迷糊糊的就忽然听到咣的一声踹门声，然后听到外面有人叽叽呱呱说话，不一会儿就听到睡在对屋的刘文娘俩以及刘文的几个同学的惊叫声。边慧当时就知道可能出事了，怕是歹人闯进来，只不过他有些疑惑，石谷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大家都是互相熟悉的，这里民风淳朴，根本就没什么坏人。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了，一直也没听说过哪家丢了东西被祸害了什么的，最多夏天时候村里的娃娃跑去地里偷两根黄瓜吃，也是胡闹，恶事是从来都没发生过。边慧老奶奶虽然心里疑惑，不过还是爬起来看了，当时天色黑，他也没看清，就看到有几个手里拿着枪，似乎是当兵的人在拽刘文娘俩
和刘文的同学往外走，哭喊声连成一片，然后那个刘文救回的男人就大声吼叫着，你们不要伤害他们，冲上去和那几个当兵的拼命，然后被一个当兵的一刺刀戳倒在地了。边慧老奶奶当时就往外跑，可是她人老了，腿脚不利索，哪能发挥出什么作用啊？等出去了，那些当兵的就已经离开了。这时候，整个石谷村都是哭天喊地，哭喊声惊天。更加奇怪的是，边慧老奶奶竟然在院子里找不到那个被当兵的刺倒的人的尸体，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我心中叹息了一声，刘文救回来那位很明显就不是人，被一次刀戳倒之后很明显是直接魂飞魄散了，哪里会有什么尸体啊？这时候边慧老奶奶长长叹了口气，就说，
村子里出这么大事情都怪刘文这孩子，他一定是跑去落马山违背了祖训，可是要出事儿的。
落马山祖训，我心中一动，于是就问边慧老奶奶，这落马山难不成有什么说法不成？边慧老奶奶面色沉重，给我说起一桩在石谷村里世代相传的往事。这件事情呢，大概要从北宋末年开始说起了。北宋宣和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125年，金国金太宗下诏攻宋，金军兵分两路，西路军与左副元帅宗翰为统帅，自大同南攻太原，东路军以南京路都统卧离部、六部路都统踏懒为主将，自平州西攻燕山，金灭宋之战就此拉开帷幕。当时北宋朝廷里主和派占了一大半，也有小半是坚决主战的，比如李纲、仲师道等爱国老将，可惜主和派占据绝大部分，主战派被压制，有一些爱国的将军愤恨之下纷纷组织民间义军自发的抗金卫国，其中就有仲师道。因为金军想攻入汴京的话，肯定要经过太行山的土门关，只要饿死土门关这三锦咽喉，那金军就无法通过土门关，进而濒临汴京城下，北宋就不会亡。可是那时候因为朝廷里面主和派占了上风，宋徽宗无心挑起战争，土门关这么重要地方竟只有几千兵卒，当金军气势汹汹打过来的时候，仲师道老将军知道如果守不住土门关，那么北宋必亡啊。于是老将军只带自己亲卫就赶到土门关，以自己的人望在阵前斩杀当时土门关守将之后，全权接手土门关防务。后面不说了，也不用说，金军十万大军猛攻土门关，仲师道老将再能征惯战也肯定不是对手啊，借土门关的期限整整和十万金军厮杀七日，斩杀金军数千人，最后终究不敌，土门关破，仲师道老将军带残部一路退入太行山，准备借太行山之险与金军周旋到底。谁知就在退守的过程中，途经石谷村旁边的一座大山的时候，他们被一座河流阻隔前路，老将军在浅滩落马，很快被金军追上，剩下2000宋军在河滩上与金军大战，集体阵亡，无一被俘，老将军也自刎于河滩旁，壮烈殉国。石谷村旁边爆发过战争的山呢，因此也被称之为落马山。仲师道老将军战死之后，当地人为他殓尸安葬，墓就在落马山。只是根据边慧老奶奶说，那座山虽然葬着一位大忠臣，但是却邪性得很， 每到阴天或者下雨天，就能听到那片远古战场里仍旧有震天的杀喊声和马蹄声传出，有时候甚至是晚上都能听到，尤其是月圆之夜的晚上，那种震天喊杀声分外的清晰。这种情况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了，石谷村的人代代相传，说那是种石道老将军的阴魂不甘，率领当初的抗金士兵仍旧在古战场徘徊。所以落马山对于石谷村来说那是谈虎色变，认为那座山是充满了阴灵和不祥的。边慧老奶奶一口咬定刘文是不知天高地厚进了那座山了，所以才给村子招来灾祸。我听后也是一愣啊，古战场仍旧回荡千年前的震天喊杀声，这种情况倒是以前还真有过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。其一，由于地质结构的原因，岩石带有磁性，就像磁场一样把古代声音录了下来，在雷电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作用下可能会释放出来，这在以前一些科学节目里面曾经解说过，并非死在战场的士兵在作祟。其二就不用说了，肯定是阴兵，和我当初在青岭大山镇些古刹里面碰到的阴兵是一样的。那些战死士兵死后阴魂不散，仍旧保持着生前狂暴的战意，以为自己仍旧没有死，还在战斗，所以才会逡巡于阳间。这种阴兵就算阴曹地府里面正儿八经的阴兵都不敢惹呀。不过看眼下这个情况，那落马山里八成是凶多吉少，十有八九是阴兵。我爸当初来石谷村的时候大概就看出落马山里面的情况，所以才担心这个村子的安危，最后留下天道盟的接取任务的电话。他当初没有解决，估计啊也是因为没有出事儿。根据天道盟的规矩，在民间没有委托之前不能贸然接取任务，因为怕组织暴露。毕竟那些阴兵啊可是非常危险的，那天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走出落马山，那么整个石谷村都得遭殃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次来刘文家里我也不是没有收获，我隐隐有一种预感，要想解决这石谷村的事情得必须进一趟落马山，种种线索都指向落马山了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决定今天就进山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